不简单，李云迪被捕传递政治信号。对中共持何种立场，内部消息指拜登政府爆内讧。岸信夫说代理人是中共吞台马前卒。港官证实中共确对澳洲实施贸易限制。美供应链崩溃，凸显严重依赖中国。中共阻挠失败，意大利准许异议漫画家办展览。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从10月21号晚间消息传出开始至今，李云迪嫖娼被捕一直是海内外热议的焦点。耐人寻味的是，警方通报及所有媒体最初都以李某迪来报道这一则消息。是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的微博率先披露了李云迪这个名字，随后央视等官媒火速接力发文痛批。观察人士认为，这种官方落场首施一个娱乐圈中人的做法非常之罕见，传递出的是政治信号而不是八卦消息。在自由亚洲电台10月23号的报道当中，一名要求匿名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表示，党部的做法充满政治斗争的意味，因为李云迪曾经是中共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是薄熙来的老巢。联系到最近整肃孙力军，认为当年整肃得不清楚，薄熙来还有很多的残部在重庆，判断今次可能是打扫战场扫到了李云迪。一名专家认为，这个讲明当局要完全彻底清除薄熙来的余党。另外还有坊间议论说，李云迪曾经在一次中共党办活动中被张高丽介绍给了江泽民，之后深得江的欢心，并多次为中共高层演出，他被捉可能是被定点清除。一张江泽民和李云迪握手的旧照片亦都开始在网络间流传，包括搜狐在内多家中国门户网站从22号起转发一篇自媒体文章，说相关媒体从知情人士那里获悉，李云迪今年上半年怀疑同样的原因已经逮捕了一次，但是这件事尚未传播开来。这个就引发网络间的疑问，从李云迪的遭遇来看，官方想要毁掉一个明星轻而易举，为什么他之前的丑闻没有被曝光呢？时评人江心哲认为，官方这个时候是要用李云迪案掩盖三件大事，一是 NBA 球员坎特点名痛批习近平，并说西藏属于西藏人民，停止转播球赛和封锁坎特的微博并不足以消除他的影响。二是欧洲议会高票通过欧台政治合作报告，今次不是美国挺台，北京没办法用传统的老借口，譬如和中共争夺霸主地位等，来向中国老百姓做出解释，所以就需要急需冲淡事件的影响。江心哲说，北京需要冲淡的第三件大事是拜登再度公开承诺美国将协防台湾。拜登在当地时间10月21号参加 CNN 的活动，被问及台湾如果遭到北京攻击，美国是不是会防卫的时候，肯定地回答说会。这个是他第二度公开做出这一种承诺，被认为是打破了美国一向奉行的在台海问题上的模糊策略。另外，北京公安局朝阳分局通报李云迪被捕的时候说是收到群众举报，警方亦做了长时间的蹲守等。但有北京的娱乐记者透露，李云迪所在的豪华社区保安十分之严格，外来人进入社区必须经过户主的确认，所谓的普通人根本没办法掌握户主屋内的动向。其实李云迪是因为多次通过微信招妓和转账才被捉住证据，这个就引发外界对中共大数据监控的警惕。有网友说，10000元的转账都会被检测到，有钱人很快的移民啦，如果不是都要被查抄家产。美国杂志《美国前景》在最近一篇报道中透露，拜登政府在对中共的政策上发生内讧， 而气候议题正成为北京威胁华府、对华府讨价还价的筹码。一篇10月20号发布的报道指，从预算僵局到供应链危机，在政治经济领域传出一连串坏消息之后，拜登总统和白宫幕僚长莱恩·克莱恩宣布，华府迫切需要在下个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办的气候大会 COP26 上获得重大胜利。考虑到中国的碳排放量全球第一，中国在气候议题上举足轻重，这个给了北京气候牌，得以威胁拜登说，想要在气候大会上听到好消息，就停止批评中共对人权的侵犯，停止关税战及其他旨在对抗中共的经济政策。面对北京的威胁，拜登政府出现分歧。报道引述未具消息来源指，为了安抚北京，拜登的气候特使克里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已经要求阻止众议院就禁止进口与新疆强制劳动有关的产品进行立法。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草案今年4月下旬通过众议院外委会，目前正在等待众议院全体院会审议表决。报道透露，目前众议院一直无法安排表决时间，这种利用程序推迟表决的做法令到领导层显得无懈可击。美国前景在报道中还提出另一个引起拜登政府内部分裂的议题，是美中太阳能板之争。上个月，几家美国本土太阳能板制造商向美国商务部提交请愿书，要求调查中国公司以转移生产地的方式非法规避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这篇报道说，因为担心被报复，这几家公司依据规定匿名投诉。但是据商务部消息人士说，白宫为了讨好北京，已经多次向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施压，要求他披露投诉公司的名字。应对气候变化和减碳是民主党从去年总统大选就打出的旗号。政经学者程晓农曾经发文批评说，气候政策成了美国民主党和西方左派的神主牌之一，所以被标榜为不可质疑的政策议题。他们用政治正确干预科学研究，一些既得利益者就不断鼓吹全球变暖，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恐慌，从中牟利，譬如销售清洁能源，输出清洁能源技术，或者标榜自己的所谓进步主义以操控选举。程晓农认为，中共并不是不明白减排口号和政策中的荒谬，但是依然摆出异常坚定地配合拜登减排的姿态。从中共一贯的所作所为可以想象，他当然是另有所图。在10月22号日本经济新闻与华府智库战略企业国际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视频会议上，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暗示，如同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中共可以通过代理人以无军队部署的方式吞并台湾。这场峰会名为战略性竞争时代的美日同盟新角色和社情，岸信夫受邀发表演讲，点出台湾内部的中方代理人是中共侵略吞并台湾的马前卒，入侵可能在啲人无意识的时候开始，战争可能在不使用军事力量的情况下进行。台湾民进党立委黄定宇在 Facebook 分享这一则消息的时候说，在美国前国务卿莱斯之后，岸信夫亦提出类似警告，显示国际正在关注中方持续对台采取混合战和灰色地带战术，包括释放假错消息、经济操控、使用内部代理人、挑动社会动乱与施加外交压力等。美国前国务卿赖斯14号曾经表示，美国不会放任北京武力攻台，但北京其实意不在动武，而是透过策动台湾内部的亲中势力颠覆政权，以达到统一的目的。澳洲贸易部长特汉的发言人10月22号表示，正要求中共海关总署就为何禁止进口龙虾做进一步的说明，同时亦要问香港澳洲龙虾如何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之前香港海关关长何佩珊对当地媒体表示，加强遏制澳洲龙虾从香港走私流入大陆是确保国家安全的执法重点之一。龙虾走私犯罪破坏我们国家针对澳洲的贸易限制。 澳中政治、外交关系去年加剧恶化以来，中共开始对澳洲产品采取一系列非官方或者是不上台面的贸易限制和制裁措施。澳中签有自由贸易协定，中共政府并没有明令封杀澳洲龙虾，而是用海关检疫检查做借口，譬如声称澳洲龙虾重金属成分超标等。去年11月以后，中共政府实际上停止了澳洲龙虾的进口，但是大量澳洲龙虾被进口香港之后再走私去中国大陆，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个时候，何佩珊主动承认中共的确对澳洲实施贸易制裁，实在是不打自招。目前澳洲政府正就中共的贸易限制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就在10月20号，澳洲常驻世贸大使米纳在推特发布澳洲提交给世贸的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谴责中共不遵守国际贸易秩序，正在动用贸易威胁全球的贸易体系。美国即将迎来圣诞购物季，但却陷入供应链崩溃的危机，港口严重堵塞，几十万个货柜积压在海上。分析认为，产业链严重依赖中国是造成供应链危机的根源之一。华盛顿邮报10月22号报道，距离购物旺季还有两个月，等待卸货的货柜已经塞满了港口。同时，美国8月有高达430万人辞职，一些工厂不单止缺原料，还缺工，消费者面对的是不断上升的价格、延误的运输和被扫空的货架。供应链的每个环节成本都在直线上升。玩具协会总裁兼 CEO 史提夫·帕西尔布表示，单是货柜运输成本就激增5到8倍。云计算的巨头 Salesforce 预测，美国零售商在这个购物季将面临高达2230亿美金的额外成本。有分析说，供应链危机虽然同疫情之后美国消费需求大增、劳工短缺等很多国内因素有关，但美国本土制造产业空心化，产业链严重依赖中国，亦都是根源之一。阿肯色州参议员科顿上个礼拜接受霍士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说，问题的根源在于30年来我们将大量制造业工作岗位转移到了中国。现在为你的小朋友买一件家具、衣服、鞋或者玩具，甚至不是来自中国的圣诞装饰品都不容易。讽刺北京政治的中国漫画家巴雕草将在意大利布雷西亚举办展览，中国大使馆要求他取消，但是布雷西亚市长10月22号刊文表示展览将按计划举行。据中央社报道，巴雕草的展览名为《中国不近了》，将在11月13号至明年2月13号举办，内容是谴责中共的政治压迫以及对疫情资讯的审查。当地媒体之前透露，中共驻罗马大使馆文化处写信给当地政府，说巴雕草的作品充满反中国的方言，会误导意大利大众，并损害中国与意大利的友好关系，还要求当局即刻采取行动取消活动。布雷西亚市长波诺话俾媒体知，佢嘅办公室唔会遵从中共大使馆取消展览嘅要求。副市长卡斯特莱蒂亦都喺推特发文话：，对我哋嚟讲，艺术同表现自由系基本组合。现旅居澳洲嘅巴雕草喺社群媒体自称系被中国共产党追猎嘅艺术家。佢表示喺布雷西亚举办嘅展览将系佢嘅首场国际个展。这一次的新闻已经全部播送完毕，好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了。